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现在呢，已经有很多这个电子书的一个流行啊。电子书呢，其实它是一种数位化的书籍，可以透过呢电子书的阅读器以及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呢去阅读啊。那不晓得小朋友有没有读过电子书呢？像花儿姐姐是没有办法了哈，因为呢这个电子书呢，好眼睛要一直盯着那个荧幕啊，现在眼睛呢哈已经是没有办法这样一直盯着，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纸本的书啊。但是现在呢，因为一个技术科技技术的发达，所以呢像比如说我们去一些图书馆，或者是呢好我们可能呢在一些卖书的好这样子一个平台上面，都发现呢它有很多的电子书好会提供给小朋友看哦。
Thank you.
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花儿姐姐呢继续跟小朋友分享的这一本好书，就是为什么要上学，然后呢学校是谁发明的，我们都很想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好，那今天我们呢进入到印刷术的这个发明啊。其实呢印刷术可能小朋友对德国的发明家古腾堡呢就很有印象啊，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们要非常感谢这个古腾堡先生啊，我们现在可以看课本呢就是因为呢好这个他发明了印刷术呢，可以让我们可以有书可以读啊。但事实上呢其实中国呢早在这个古腾堡之前呢也发明了这个印刷术啊，像中国的印刷术我们就要提到毕升这个人。那毕升呢他在1030年呢就发明一个胶泥活字印刷术啊。虽然呢烧制出来的活字呢是不够坚固的哈，没有办法使用在大量的印刷上，但是呢毕升这两个字呢哈，就是小朋友都应该要记得的啊。那古腾堡的这个革命性的专利就是它可以把一个个金属的字模呢放在了方框里面啊。好，所以在古腾堡发明之前呢，其实人们使用的就是庞大而昂贵的一个刻板。那印刷的完成之后，这块板子呢就没有用处了啊。那古腾堡呢发明叫做签字活版印刷。在古腾堡的发明之前，像书本呢就是非常稀少跟昂贵的，那它的发明是可以让书本呢好这个普及，也可以促使文字作品啊，像比如说教学用的资料都可以被大量的印刷制造哦。所以啊为什么要谢谢古腾堡，因为呢它的发明让很多人就可以买书来获得知识跟接受教育哦。好，我们来到呢近代。那近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好，我们算一算，大概就是500年前。有人说啊，这个近代呢，就是从1455年的时候古腾堡发现印刷术开始。也有人说啊，是应该是在1492年哥伦布呢发现这个美洲开始。那也有人说啊，是1543年从这个哥白尼他出版一个天体运行论的那一年开始啊。那不管呢是哪一年开始，那事实上呢其实近代的这个西方的世界的学校呢它呢大概就慢慢产生了，而且呢它有几个特点啊，因为呢它让科学的影响啊变大了，它呢也让宗教的影响呢降低了，也就是说呢学校教的内容啊比较多都是事实，比较少是这个信念啊。好，那除了这个私塾以及教会呢拥有这个学校之外，像国家还有当地的政府，他们也提出了经费开办越来越多的公立学校哦，并且呢他们也为穷人的孩子跟劳工去建立学校哦。好，所以呢其实教育呢慢慢的普及化让大家知道其实学习是很重要的。好，那刚才讲到这个印刷术哦，花儿姐姐呢就想到说，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印刷品嘛，对不对？那事实上呢，其实这些印刷品到底是要留还是要把它扔掉呢？其实这个印刷品的去留哈，是一个它的整理是一个很耗费脑力的工作啊，因为呢，你必须透过合理的分类跟处理，你才能够让你的空间呢更加的整洁啊。好，那就给小朋友几个建议喽，哈，就是。印刷品的这个分类还有这个决定去留的好一些方法。我们平常呢会有这个小张的纸类，对不对？好像比如说什么名片啦、发票啊，或者是这个优惠券啊，或者是活动的这个传单啦。好，那关于这个小张的纸类呢，好，就建议小朋友呢你可以如果很重要的话就扫描留存或者是直接回收了哈。那如果是重要的文件啊，像比如说什么账单啦、保单啦、合约啦，好，这些有各资的这些信件啊，那就建议小朋友呢可以建立这个资料夹去存放。那如果是那种手写的从前就有感情的连结，像比如说你过去写的笔记啦，或者是你写的信啦、明信片这些呢，就建议是整箱的去把它呢保存整理这个装箱嘛 好，所以呢其实像这些印刷品的一个去留呢，好，就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去辨识啊，你最好留下来的都是那种有高参考价值的文件，好，或者重要的合约哈，那像那种过期的什么优惠券啊、广告传单啦，或者是呢已经是损坏或者是没有纪念价值的物品的物件呢，就赶快把它扔掉吧啊。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印刷品的一个去留的一个判断里面呢，其实小朋友也是要学习啊，尽量去保留那些就是有纪念价值的，然后非常重要的这些文件，其他的就赶快把它回收处理咯。 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呢，花儿姐姐跟小朋友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为什么要上学》啊，然后学校是谁发明的呢？我们刚刚前面呢已经讲到了，就是印刷术的发明跟近代的这个学术的一个普遍。那现在呢，继续来到了工业革命时代。工业革命时代呢，大概是在200年前。那这时候呢，有了新的运输方法，因为呢，火车跟蒸汽船呢都被发明了。有新的工业发展，手工业呢被工厂制造的一个工业所取代了，还有城市呢扩大的一个发展，人们呢都从这个乡村呢迁移呢到都市来了。盖了很多的学校，可是呢学校呢就好像工厂一样啊，那工厂呢就制造出什么，就是工人嘛，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像这时候的一些学生呢，他们在学校可能就会听到，哦，上课真的好无聊哦，老师呢说这个无聊的课呢可以帮助我们呢就是从事一些平凡的工作啊。所以呢像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他可能呢就是让学生呢不要有太多意见哈，就是听他讲，然后呢就顺服他哦，然后要服从这样子哈。好，那所以可能有很多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呢，他心里面呢会很不高兴，就是你即便在学校学习，你最后出来的结局呢就是当工人这样哈。好，的确呢，其实做工这件事情啊真的是很辛苦啊，特别是对于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讲到说做工的人他是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好这样的工作，而且他呢可能是处在一个社会很基层的一个阶级，他呢参与了这个工厂啊或者是工地的一些生产啊或者是服务或者是建设当然啦工人呢他也是维持这个社会运作非常重要的劳动群体哟。可是啊工人做工呢通常会涉及到像高温啊或者是负重啊或者是这个雨天户外的一个操作，所以呢真的就是很考验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体力啊还有健康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哦，就是有很多工人呢其实他也是有这种坚毅或者很乐天这样的一个特质。好，那做工呢好像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不好的感受，但事实上呢其实做工呢已经不只是指这个工厂技术的工人，可能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小朋友，像比如你去餐厅有服务业，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技术能力的人包括呢像营造业呢就是也是有很多就是做工的人。那事实上呢其实像在台湾的话就是比如说工地呢有一些需求他就需要工人或者是呢一些出版商呢他们需要工人呢可能来搬运啊所以呢常常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像营造修护这些领域呢他们都很需要技术型的这些技术工可是你看我们现在呢常常听到的就是缺工缺工什么叫缺工，就很多人呢现在慢慢的不太想去做这些呢就是耗体力然后又花很多时间而且又没有相对的就是非常多的这个收入所以大家呢就不想去做这些事情那现在呢在台湾在2026年的时候的基本工资呢每个月大概是29500块过去呢花姐姐呢以前在出了学校呢就是工作的时候的月薪大概就是20000出头了哈，但是呢你看过了这么多年哦现在这个月薪都还没有突破30000所以呢其实让很多的人他就很不想去做工这件事情好，那做工的时候呢很累嘛特别呢刚刚也有讲到就是你必须要在这个酷暑之下就是烈阳之下或者是在大雨当中你就是要去从事很多的这个工作那虽然你有技术但是呢你也同样的把自己呢好像放在了一个比较危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呢工人做工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是也让我们呢对他们呢产生一种敬佩哦。 好，小朋友，虽然呢做工这件事情啊就是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休息呢其实是更重要的。花姐姐觉得休息啊就是让我们的身体跟大脑可以进行这个修复，然后去整理我们的一些记忆，去调节我们的情绪以及提升我们的能量，不是浪费时间哦。所以呢一个适当的休息啊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提高我们的专注力以及呢工作效率，它呢也是维持我们身心健康还有长远发展的充电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小朋友平常呢学习也是需要休息的啊，就包括呢可能你可以稍微睡一下啊，或者是呢去做点简单的运动啊，让自己的身体啊是能够恢复哈，能够去维持那个机能哈。所以希望小朋友好在生活里面呢好，就是你可以从生理心理社交还有感官的不同的层面能够做很好的一个休息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